欢迎大家回到 GT 访谈室第二集。那我们今天一样由易创公司赞助我们播出。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分享主题有国外生活的经历，那我们就是会各自讨论一下我们的一些在国外的经历，给你们分享听听看为什么想去那边呢，或者说在那边有发生什么趣事，然后也可以让你们参考一下。
对，就是主要是聊那个就帮我们应该是说现在疫情啊，疫情的关系，那很多人就是有听到一些朋友，或是看到一些大家还是对于出国那种已经累积到了一个爆点的那个憧憬，你知道吗？然后就想要分享，不管是针对事后想要出游或是想要去游学的，就是分享我们的经验，说不定对他们有帮助。对吧？主要是聊这一块啊。那我之前是去瑞士，之前是去过瑞士一年去读书，把它读三年。那去那边读了半年，实习半年，后来就回来了。啊，你呢？你去哪边？
我之前我去了英国，然后也是待了大概十一个月左右。
去干嘛？
去学语言。
哦，不是去把，不是去把妹。
我也想。
你也做到了是吧？
不好说，
不好说嘞。
因为很多个人不知道怎么讲，我知道
的。很多个，你女朋友听到不会怎样吗？
没关系的，
没关系吗？啊，他听不懂中文是不是？好，还有吗？就去英国而已。
对，以读书来说啦，对啊，当然我小时候我有待在澳洲待了两年，对啊，可是那时候算是我幼稚园的时候过去，然后当然跟现在比，可能没有人讲的那么清楚了。
所以就是有印象吗？
当然还是会有啊。就是除了把妹吃东西，应该都差不多。
这么小就是把妹吃东西？我靠啊！这是天生的啊，天生的基因是不是？啊，厉害厉害！好啦，不像我这种单身仔嘛，真是。
好，那讲到你去瑞士，为什么你要去那边？
我那时候去是去，之前学餐饮，然后就后来从内场转外场嘛。那很多人就讲说，瑞士的饭店是真的蛮有名，可是。等一下会提到，真的有名就那几家，其他就是在去烧钱了。
那像瑞士和法国，为什么也想要去瑞士？
应该是说，真的以瑞士的餐饮管理来讲，第一个它有名，第二个，后来去了解是它的对于这块的教育体制来讲是非常非常完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老师教的东西，其实跟台湾还是有差。像有老师就会提醒我说，你在做，应该说不是提醒，他是真的在教授他的知识。你在做餐饮或是餐旅管理这一行，有碰到客人三大不碰，就是政治、信仰跟个人喜好。对，这三个东西只要碰到，其实就很容易会造成客人的不舒适。即使你在，反正就是像这种类型小细节的东西，他们教的就非常非常好。包含那个品酒技术啊，然后那个什么外场餐桌礼仪啊，服务 setting 之类的，不是说，
像这感觉也蛮好把妹的。
我跟你讲，我就是臭单身仔直男，你知道吗？有啊，那时候有把到一个妹，等下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又是台湾的。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不是说台湾的，因为像我读开平，他们的师资跟教育都非常好，但是其实就是。应该讲说异国文化，包含他们的专精程度，还是有一个落差感在。所以那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在出去之前是先听，就是只听到说，哦，那边餐饮管理、饭店管理系非常非常的强。对，所以就去，
就选择那边去，
就选择那边去。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各国应该说不管是什么地方，它只要有一个。通常听到人家专精这个东西，然后时间又很长，你当然会相信他的经验啊。即使不管他古不古老，不管他有没有在更新，但他有他的经验的那个技巧性存在，你可以把它吸收来，然后再改变那是现代化。那但是他就是有他用好用的那个经验跟技巧存在。对啊，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去。
好，讲到餐饮，我之前原本也是要去学厨艺，我原本是要去法国。那我还去特别上了课，然后就上完觉得讲说，好像英文专精对未来是比较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又跑去英国了。对啊。
可是我是有听到一个朋友，他真的我觉得这跟每个人学习的取向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应该说读开平的小孩都真的不太爱读书， 然后他那时候去法国，他就想要学甜点，
嗯，
结果他在不到一年就考到差几分就考到差几分就考到高级的那个法语语言证照，你知道吗？嗯，其实很屌哎，欸。重点是，嗯，我觉得就是出国的心态很重要。他那个女生哦，喔，
嗯，
然后不爱读书，他的之前比赛比过台湾全国赛甜点冠军，啊，真的蛮厉害。就是他，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嗯，
然后他去那边，他是花不到一年，
嗯哼，
他就考到了差几分，他差点考到最高级的那个法语认证证照，哎，欸，那很强哎，欸，因为法语它有分嘛，然后像那个什么十几二十，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算法跟台湾，嗯，像我们是什么十二十三十三二十几那个就很顺便啊，就像不是，他们就是要算什么几个十，然后几个一这样念出来，嗯，反正就是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
哦，你说那个数字？
对，那个数字那个就很难，然后还要分什么阴阳。
对，
我那时候学德文的时候，瑞士德语的时候也有分阳什么花的，
对啊，
讲中文，
对
啊，什么什么，这个分阴阳是到底什么概念？真的以前
浪漫
个屁啊！好了，不批评啦，就是刚才讲说我们就不是语言专精的，就是像中文跟英文不用分线，反正他是一该说目标设定很清楚，所以他去学，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你很清楚你要什么，你就会去努力争取什么。
嗯，
所以像那个同学去法国的这个，有些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法国学，我那时候你要去的时候，我有跟你聊过啊，嗯，就是要去。我举这个例子，
看自己，
对你举这个例子给你听，就真的看你要不要。而且他回来的时候，他现在在台湾嘛，
嗯，
他就很常去被委托去帮师傅翻译啊，然后现场，
嗯，
那个也蛮不错的，啊。
嗯，
所以是看个人，所以后来去英国就是读英文这样。
对啊，我那时候就是为了也是要去进学校，所以就是先去补习。对，
所以去英国，
嗯，
就是为了读语言学校。
对啊，那时候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读书。
现在还在读吗？对不对？
对，现在还在继续读，读的不一样了，要升级一下，
有升级 upgrade，OK，
一定要
level up。所以。你反正是还在进行式啊。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其实本来是想要读完三年。
嗯哼，应该你说读到三年，
应该是三加一。为什么一年就回来？这个哈，嗯，这个
是生小孩还是什么？
才不是哎，欸，那个等一下会讲啊，就是在其中就是意外的交到一个女朋友，可是那不重，那不重，重点是，其实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在出去前自己要做好功课，像那时候就是都是用听的，
嗯，
然后自己做功课也不够多，
嗯，
然后那时候台湾的介绍人，
嗯，
他就觉得说，他就看你小孩子，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股劲很想出去，就很努力的学英文，英文真是破到爆，破到爆，
嗯，
然后他的英文很好，
嗯，
所以他帮我上一对一的课程，
嗯，
然后反正他就上一上觉得说，我觉得就业务嘴啦，
uh-huh.
他觉得说啊，你这么努力，那你就用环境塑造自己，放屁，然后全擦的，欸。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自己要擦好功课，因为像瑞士他，uh-huh.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学生，
uh-huh.
他英文真的是 perfect 哦，就是、uh-huh. 我们不要来比较，好的，他的英文就是很完美那种类型， uh-huh. 可是他的就是他本来就不是餐饮体制，
uh-huh.
他也算是进修那种专职、技职那种一年半啊那种，
uh-huh.
总而言之，是他英文很好，可是其实瑞士人那个年、那一年，大概七年前，
嗯，
然后他们很重内向，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是其实真的自己要做好功课，
嗯，
因为那时候是听，听一直。
讲到这个，我也还蛮认同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听，一直觉得，就是你的资讯太少的情况下，听人家讲什么，你就觉得好像是这样。然后刚才不是讲到说那个英文很好的那个。学生嘛，同学，
嗯，
他那时候去，因为我们其实像这种餐饮教学，应该说现在很多主流技职教学就是三明治教学，
嗯，
最好半年学，半年去实习，这样子才会应用在社会上，应该说跟社会有接轨啦，不会你自己学，
实务经验，
对对对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学完，然后结果出社会什么都不会，那根本就真的是没屁用，
嗯，
其实真的有落差还是有差，因为实际上就是。操作就是不一样，然后当地人就是不想要收那个学生，因为他觉得当地连 housekeeping 都要会基本的瑞士德语，
嗯，
就是那个房屋的 打扫的女孩，因为其实很多异地，包括什么印度啊、东南亚，他们都去瑞士工作，而且还是什么夫妻一起啊，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做 housekeeping， 很多这种，但他们就是要基础瑞士德语，不会你真的没办法去。我那时候算是因为跟学校有冲突啦，有吵架，然后因为那个帮我们找那个实习的老师，就是真的我英文又破，然后他真是找不太到，然后就很生气的骂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说，当初那个介绍人怎么会把你们两个英文这种破的人弄到这间学校，你知道吗？哦，听到这个火了。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我就读半年我就要回去啊，结果那个老师就带着校长跟那个介绍人来道歉嘛，然后用他的关系，因为他是楼上毕业的老师，所以他们的人脉其实都很广。然后就把我带去那个当地瑞士的一个蛮三星，我觉得自己认为三星蛮顶级的智能饭店。他同学是 manager， 就是经理，然后就在那边实习。我那时候就是应征的态度没有很好啦，这个等一下会再说到，就是帮台湾人争了一个荣耀那样。对啊，总而言之，去之前真的资讯要查好。对啊，就是因为跟学校有冲突，然后跟当初自己的观念落差很大，所以那时候就读了一年就回来。不过幸运的是，真的有在当地实习，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你看20个学生有16个是台湾人，这比例不太对吧？然后其实很多同学后来都飞到各国，就是都几乎都
那边学完再出去其他国家。
对，都是几乎都是，有些人是根本就没有实习，然后有几乎都是在东南亚那边。那其实当初学读开平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管道，反正学校那时候介绍人是讲说，因为老师都是楼上毕业，所以他们人脉很广，这是事实。但是人脉广，你的资质跟基础能力不到，他也没办法帮你介绍实习单位，对吧、啊？所以就考来之后，后来就回来。我有个同学真的读完全部，结果他现在也是没有在做这个，烧了我那一年是一在跳100以上。
啊，我的好像更多。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哦。反正只是欠个老爸。
我以为瑞士很多很消费很高哎、欸，
瑞士消费还蛮高的、啊，英国消费又更高吧？
是币值算大的，可是问题我
不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1:30、1:32，那边
我最早去的时候1:50几。
对啊，欧元、英镑更贵啊、哦。
对，可现在掉了啦，最近掉了很
惨。可是也是四开头，
现在已经3738了，还蛮惨的。
哇，掉那么多。哦、好久没有投那个会，对的，应该是讲这样讲，就是生活，的确，生活那个开销真的蛮，可是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一样，是假设你住台北，然后你自己煮或是自己弄，其实大概就减了一半或是超过2/3以上的开销，真的有差，因为我那时候几乎都是吃饭店住饭店，而且我那时候因为实习薪水。应该说，他是年终在帮我们谈这件事情，所以实习薪水低到一个爆炸，365块瑞士法郎。我一生都记得这个数字。你看快十年我都还记得哎，365块瑞士法郎，大概10,000多台币吧。廉价劳工。不过我真的还算是蛮感谢的啦，因为他们的用心栽培跟关心其实是在后面感受到，可能我当下面试的时候就是不悦，所以人家也觉得，所以面试真的要好好把握。反正我才是运气很好，还是拿到这份工作。对啊，那你365块，他们一罐水，你说买最便宜的0.几块，然后虽然那边都可以直接开水龙头喝，这还不错。可是你像那种一块面包啊，就要2到5块瑞士法郎那。一块面包这样60块、100多块，然后你的薪水就很像在台北生活，台北市中心，然后你每天，你一个月才10,000多块，虽然不用付房租，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生活不会过不去，但是压力很大。也还好啦，对，就是至少不会像我另外一个同学，跟我一起实习的同学，他1,000多块瑞士法郎，还有预支薪水，那是到底怎么花的？很厉害的。所以其实开销是真的大，因为超市方便，但是你日常有一些必备品，或是他们坐一次火车，像我那时候，就是狗屎运交到一个大我6岁的女朋友，就是台湾人，然后因为她跟我在都是运气好在瑞士实习， 然后坐一趟车去找他，大概是两三块一趟哦。
嗯
哼，两三块，比台湾的捷运贵很多。
可是以物价来说，
对对对，我说，可是你要看我薪水啊。我薪水，你看是365块，然后我们可能一个
礼拜，毕竟人家不一定想要你嘛。
我靠，你个屁话！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当你薪水很低的时候，开销那么大，就是相对来讲，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另外一个跟我一起实习的那个同学，他就是1110几块，1200还是1300块，
一年，
一个月啊，你一年怎么活啊？比我还要少。我也是一个月，
你是一个月365，
365，
那他1000多，
那1000多啊，对啊，嗯，因为他会瑞士德语，
那是基本薪资吗？
还不到哦，他那还不算是基本薪资哦。
那
我后来的后，因为我做得很好，所以 manager 认可台湾人，他们说之后一定要请台湾同学嘛。
嗯哼，
我下一届来的台湾同学，我跟他交接到，
嗯，
他们的薪资就是1800、1600在跳，
哇，
那是正常薪资，那个真的是正常。
那你的365，
哎，我这样可以活过来，很强吧，嗯？他们那是正常薪资哦。你看，应该这样讲，因为饭店管理就是这样，应该说很多企业是这样，你年初。
嗯，
都有一个预算，你知道吗？他们的budget就是在年初先设好，
嗯。
那我的面试态度又没很好，所以他那个预算就是已经卡住
了，嗯，就已经可能
已经
来不及分那么多了。
对，可是然后我的态度没很好，就是你看那个我另外的同学至少还可以分1000多块，
嗯，
对啊，他是被临时拜托啦，因为看我一直要回台湾，
嗯，
然后其实我爸也算是。说真的，我那时候我爸就是对我妈家人，你知道吗？
嗯，
我那时候
支持，
对他那时候给我一个蛮好的建议，有些事情真的要做有头有尾。
嗯哼，
应该说一个机会来了，即使你当下心情再怎么不好，是机会就好好把握住。
嗯，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说我读半年，我就是想要回来嘛。嗯，然后我就因为毕竟我父母资助我，他要尊重他们一下，嗯，然后我也需要听听他们的声音。
嗯，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办？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那学校是不是帮你找到面试单位？我说对。
嗯，
他说如果是在当地，那不就很可贵吗？
嗯，
至少实习完，反正也不用什么额外的开销。
嗯，
你实习完再回来，我们就不要交。
可以多一些经验。
对，因为他就已经算在第一年的学费，你也不用再交啊。
嗯，
对啊。然后我听完好像不甘不愿啊，蛮有道理的。嗯，那就好吧，那我就去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爸妈给我的支持跟建议，对我来讲。
那时候你这样读了一年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后续不会想再待？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一直很想要创作东西，
嗯，
就是很想要自己的文化跟事业，你知道吗？所以我听到应该说学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教授啊，
嗯，
老师跟校长有在授课，他也是楼上毕业的，
嗯，
一个第一大力的，蛮有趣的。
嗯哼，
然后。那时候他就一直不断的讲述他的经验，是其实饭店在台湾就有这种感受。你在饭店体系，第一个升人嘛，第二个他会有一个顶标。
嗯哼，
你就算做 manager 啊，你一个月是20-30万，然后你可能要背很多风险。例如那时候我们的校长他就讲说，他常帮人家做黑账，
嗯哼，
差点没办法走出那间饭店。
嗯哼，
因为他要离职的时候，你身上背太多秘密。
嗯，
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应该说各个地方各体系都会这样，但是就是你自己去想象，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去想象，说我未来到底要不要这样过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哼，
对，就是对餐饮的憧憬，已经应该说饭店管理的憧憬没有像以前这么高。
嗯哼，
对啊，我自己就是以前啊比较浮啦，现在还在写程式，
嗯，
跳动很大，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体验，那一年体验下来的经验啊，包含那些当地人他们做事的态度，
嗯，
因为像有一个 reception 的那个姐姐，她就是真的蛮，我觉得他们应该说他们当地人都瑞士人真的都蛮有想法的，
嗯哼，
她做一份工作，然后她晚上跟周末都去进修，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就已经设定好说她在几年后是几个月后她要当上。经历，
嗯哼，
他们都已经很清楚
了。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设立目标还蛮重要的。
对，因为应该说，瑞士人对于进修这件事，真的比亚洲人来的普遍来的那个非常的。
现在应该还好一点了吧？
我觉得我身边人都还好，哎，对于自己进修这件事情啊，嗯，我觉得目标性不像是瑞士人这么的充足。 因为大多不要讲全部啦，嗯，因为像那个瑞士德语的那瑞士韩国混血，跟我那个同学，他就是每天打电动啊，嗯哼，应该是这样讲，就是
看自己
普遍，嗯哼，普遍比例来说，因为像我刚才讲是一个其中一个 session 的姐姐，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一模一样，可能他们同类型，是在一起工作啊，可能反正就是我听到的大多都是这样，嗯，他们都对于目标设立跟人生到底哪个阶段要做什么，都会不断的去探索跟有目标的去执行，我觉得这部分亚洲的教育就真的跟不
上。对，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以亚洲来说，好像下课后就都去补习，然后你可能自己的时间很少。那你说那么小要对于那些科目有兴趣，是一个很难的。
对啊。
那跟外国就很像，有点相反，就是他们可能那时候的自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尝试很多东西，然后就是在他尝试这么多东西之后，就可以运用在课业上说。欸，什么是他想要追寻的或是什么，然后他就可以更清楚自己想要知道是什么。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发现其实这几年有好很多，嗯，可是就是亚洲的教育体系就是还是不断的那个跟你讲说是要念完大学啊，一个文凭，可是文凭真的没屁用，欸，讲难听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地方你只要有一个成品或是作品，嗯，你就算自己去，像我现在写程式也是一样，嗯，你自己去进修让人家看到你的决心，嗯，你就算是跨领域，也会人要你啊！我现在写转行写程式也是三年了，那个心态啊，应该说这个心态跟自我学习是从包含，嗯，从开平到国外学习，嗯，之后才慢慢养成这种概念跟动力，嗯，你知道吗？不然之前的在台湾学习，其实应该说国中国小的学习不会有这种想法，没有那种环境培养你去，就告诉你说，哎，你要。要自己去探索自己的人生啊，想法，嗯，因为太多时候是大家都告诉你说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就会比较好，嗯，可是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嗯，他们不会告诉你说要去探索自己的人生，其实真的要去，真的就是要去不断的尝试跟探索，你才会知道自己要什么。很多时候想没有屁用啊，就是或是你只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指令跟建议，其实你到时候也会后悔啊。多少大学生读完，嗯，欸，台湾的大学生至少我听过就是有。六七成以上都是读完大学以后，最后也不是做自己本科啊。嗯哼，你看我自己现在也是啊，嗯，可是我至少是自己的选择啊。嗯哼，懂吗？我是这样觉得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在讲到国外生活，那时候在英国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
讲到英国，一开始我去的话，我对出国没有到很陌生，然后那时候去就觉得好，就是去学语言，然后就一开始上课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难度，就没有那么需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去在学习，所以我大部分去就是可能去走一走晃一晃，嗯，那可是后来因为也是要考试嘛，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对于那个考试去查询太多资料，所以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像你讲的，就是如果没有设立目标的话，我觉得会就是让你会有点浪费时间啦。因为后来等我考过之后，我才觉得，哎呦，好像有一个难度在，或者说我为了要考过这个，所以我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读。尽管它没有那么难，可是我现在就是需要时间，所以变成说我之前做的就会有点浪费掉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变得会比较会思考吧，然后要去设立目标去达成。嗯，对啊，
我觉得真的去国外走一圈，真的自主性就会变高很多。
对啊，因为可能就是变成你要一个人自己处理事情了，就什么事情到自己来，然后你会懂得如何去安排。对啊，
那你要说说你那时候怎么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啊？
一开始去的话，我一开始前一个月我超认真的，一下课了我就回家去读书了。
前一个月，
后来你知道国外的文化就是聊天嘛，那聊天要去哪里？可能就是需要喝饮料的。
喝饮料？
对，
是喝饮料吗？
那饮料
就是饮料的，
对，一定要的。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变成一下课我就开始出去外面跟人家聊天啊、晃啊，或是逛一逛，就差不多这样长期维持了一段时间。对，然后直到我后来碰到考试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应该再这样子做了。嗯，对啊。然后后来就因为考试考过了，然后又到下一个阶段，我就知道，会慢慢知道人生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然后需要花时间去投入。嗯，对啊。
那你觉得那时候在英国 生活起来跟台湾最大的差异是？
一开始啊、哦，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那边东西都还蛮贵的，可是后来就会因为我已经待一段时间，所以就后来习惯它的数字，因为它数字因为地址大，所以东西可能看起来数字都很小，嗯，对，然后就会不知不觉就是没有感觉了。这是我后来回到台湾就。哎呦，吃一个东西一两千块都这么大、啊，虽然万圣搞不好我花起来比那边还便宜，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
我靠，你这是金钱麻痹吧？
对，就会有那种感觉。可是反正这边比较花，在这边比较省哦，这边还比较便宜的说。
傻眼嘞！
对啊，就有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去那边哦，因为我还蛮喜欢多人口文化的啦，就是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哦，对啊，
多文化人口嘛。多人口文化，
这是多文化 ，multicultural。
对，多文化，多文化的一个区块这样子。台湾其实好像也有些地方是这样，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啦。对啊，因为你可以，应该说可以打开你的视野观，或者说，哎、你去可以去了解到更多东西啊，或者说饮食等等。对啊，嗯，
确实是啊。嗯哼，听到不同的文化的人，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啊，
仅仅开不同的视野。
嗯哼，然后在那边呢、在那边我自己煮菜的话是比较少，对，因为对啊，我不知道，我可能认识人好像都没有自己爱煮菜，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都跑出去外面吃。哎，可是说到那边，我觉得国外是人工费贵，然后但是
食材原料就还好，
对，就是
真的。
对啊，
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就是体制上面比亚洲来的好很多。
嗯，肯定，因为他们算是自己自产的国家吧，就是他们国家就可以。
也不能这样讲啊！你看蔬菜水果，台湾自产啊，米也是台湾自产啊。嗯，应该是，我觉得是文化体系啊，他们对于劳工的
福利比较好，
跟设定，对他们对于薪资设定，虽然物价高，对，还是有差。
我觉得那方向还不错哎。
哪个方向？
就是人力资源可以拉高一点，然后物价。可是这样，算了，我觉得这个牵扯到太多了。
对啊，除非你说你的论文，这是可以。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你的论文，你肯定要好好想一想。应该是这样讲啊，台湾应该说亚洲社会对于服务这种东西，不像是欧美国家，他们尊重专业这件事情。嗯哼，台湾现在有比之前好。但是对于尊重专业，还是很多人觉得我付钱是大爷。我相信欧美一定也有这种类型，但是就是比例，台湾的比例相对还是高很多。就是我付钱我是大爷，你就是应该要听我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哈，真的争议性太高。你付钱应该是我要得到我应该要得到的成果的品质，这才是对的，而不是说做所有无理的要求都是应该的。对，我觉得这个思考方向才对，因为如果今天付钱，他没有给你应有的专业跟服务的态度，那个是应该该骂、该客诉。可是不是有些人是他觉得说我付钱，所以我要 CP 值高。其实 CP 值高这种东西哦，真是看情况。有时候可以去争取，但是有些专业的东西真的不应该这样子，将会反而会让一些专业的精进啊。开始流失啊，就是为什么很多台湾的有些东西会只卖国外不卖国内？我觉得这蛮可惜的。
对，咦，那讲到你们瑞士天气那边如何？
哦，舒服。我跟你讲，瑞士如果讲到天气的话，我就会直接形容好山好水，好无聊。
那边有什么就是休闲活动吗？
其实很多哎、欸，可是我的薪水真的低到爆，所以不能做。他们应该说大城市，像那时候我交那个女朋友，她是在。鲁森吧，就是有一个湖泊很漂亮的一个大城市。那我自己是在乡村的一个小乡村里面工作。那其实我这边我站在那个地方，就晚上没什么活动。大城市就是晚上也有 club 啊，我还去过夜店跳舞啊，然后喝酒。
好玩吗？跟台湾差吗？
我觉得不一样类型。完全不一样，就是应该是说他们都是有主题性的，跟台湾一样都有主题。啊，我那时候去的是比较，就是跳舞音乐派，还不错嘛。
那边人爱喝酒吗？
超爱啊，超爱！拜托，我们那时候喝到爆、欸，就是他们的啤酒，对，啤酒都蛮好喝。他们有啤酒节，然后 瑞士音乐节到处都是酒，哎、欸，他们没有酒。
所以我们那边天气也是蛮凉爽，然后也是会下雪嘛，冬天。
哦，雪好玩哎、欸！
真的，怎么说？
我那跟你讲，我那时候很知道，那时候看到雪的时候，嗯哼，应该说我真的还蛮喜欢玩那个干干的雪。湿掉那种真的有点恶心，
脏脏的。
对，脏脏的不喜欢，湿干有点湿没关系，但是比较脏脏的。然后我说为什么雪很好玩？那时候真的很开心，我看到雪真的像小朋友一样。然后第一次是在还在学校的时候嘛，然后第二次是在已经在实习的时候，就有两段雪。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第一天玩，第一天看到雪就觉得说。很开心，然后就去想要像那个卡通一样的，然后去把它堆起来。结果对不起啊，我就觉得学校骗人，不是卡通骗人。那怎么？因为不是卡通滚一滚的变一颗球吗？但他没有骗人，是因为那一天的雪太干，太干的话它真的滚不起来。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再去尝试。我们第一天叠了一个很好笑，就很丑，然后就我们还拿水去浇它，就变变干干的。然后后来第二天就是因为天气可能比较湿一点，然后就一样滚。然后因为我在玩的地方那个草皮，旁边是饭店的那个游泳池的透明玻璃，有几个瑞士当地人看到我们就这样，他觉得很可爱，然后就一直笑我们。后来我们真的是滚那个就是比我的身体还要大好几倍，
这是滚得起来，
滚得起来，然后他就大，然后结果第二颗我跟我同学。其实也是台湾人，就是第二颗滚，然后搬还两个人搬不太上去，因为太重，你知道吗？可是真的很好玩。然后我这个方式，我就是在后来在那个实习的后门，就是员工入口的外面，我又玩了一次。然后我同事就笑我，他说你是小朋友，怎么看到雪这么兴奋？然后我就想说，我国家就没雪，真的没有看到没有看过的东西，雪真的蛮漂亮的，很好玩，对吧？那时候。对，看到雪的时候就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你也是比较喜欢偏天气凉爽一点，不要那么热的。
对，应该说对热带，我觉得我对热就没有这么那个，我对于冷当然不要太冷，但是下下雪那种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毕竟他们室内讲到这个他们
暖气，
对他们室内地热做得很好。虽然我前一两个礼拜会被冻死。你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温度可以，可是你不行。
所以常常出国就是要去找另外一半取暖的、啊。
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常常往外跑。没有，可是真的，因为他们地热的设定啊，我那时候是包吃包住嘛，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太冷，真的太冷。他们是冷到就是地板都是冰的，可是他们可以接受、欸，很可怕。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他们那个房东地热的设定没有调很开，因为那是钱啊，那可能饭店都没有那个，这个等一下讲到，就是我后来真的还蛮感谢那间饭店跟学校，其实我去他们可能也觉得后来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们对我真的蛮好的，反正你看嘛，他调地热调开，他就是花费啊，后来可能都是饭店帮我出。然后我真的是冻了一两个礼拜，快一个月，我真的很冷哎、欸，你知道那个早晚温差更大，那个冷是冷到骨子里，然后他给你的棉被不是蚕丝被，就是那种饭店大概
薄薄的，
对，它不是薄薄，它是也是厚，但是你是饭店盖到那种怎么会暖呢？你懂我意思吗？反正是冷到爆，
就毕竟他们也都有开暖气了，所以被子盖起来不会多暖。
其实应该是讲他们就是他们觉得那温度可以，很可怕。我跟你讲，真的，可是我觉得真的会习惯哎，因为我后来回台湾，而且是冬天哦、喔，我回台湾湿冷不是应该很冷吗？我回来台湾以后，我两个礼拜都穿短袖哎，真的，我两个礼拜穿短袖，我爸妈都说
你不会冷吗？
他说你有事吗？不会冷吗？
我没有这种感觉，
你有吗？对不对？会有吗？然后我就是，可是两个礼拜后免疫力就没了，完全习惯。人真的是一个很会调节自己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很好笑。然后反正大那时候去就蛮有趣的，大概就这一段嘛，是那个房间温度的部分，真的要沟通嘛。他们就觉得说，不是有开吗？那你怎么还会觉得冷？反正我那时候过敏很严重，现在已经不会了。那时候过敏严重，那个他每天看到我的行李，然后他们最喜欢问的就是 Pauline are you okay？ 我的发当然不 OK 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 complain， 他们看我这样子好像真的觉得不行，所以 manager 亲自到我们那边去帮我做调整。 对啊，他们真的对我还蛮好的啦。可是也是因为我后来表现很好。
讲到天气的话，我也是还蛮喜欢，我喜欢就是比较干燥的天气。
对，台湾真的太湿了。
对，就是有时候很容易就不舒服。那天气凉凉的，你去外面，有时候你就想要晒一下太阳，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又不让你流汗。
欸，所以才有人票选说什么台中其实是台湾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你有听过这个吗？
我不知道，台中
真的，台中是最适合台湾人票
选。比较干燥吗？
对，比较干燥。我那时候去台中生活一年多，真的是这样。
你看他们不会有空屋吗？
他们缺点是空屋，缺点真的是空屋，因为我之前锅子放外面一天没有收，整层灰，不开玩笑。可是他们晒东西就很舒服，因为其实。晒衣服什么，
穿上去不都有灰尘？
那其实还好了，拍一拍嘛。可是至少他们晒起来就是不会有霉味，不会湿湿润润的。我觉得有差，穿起来就是舒适感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干燥跟那个空气比较好的那个环境。
而且，对，我觉得，对，像在国外的话，会洗澡，可是不会像台湾一直这么想要洗澡。
有差哈，
对，就是它不会，它就是不让你身体去湿湿黏黏的啦，或是什么，对、
啊。像台湾，我自己连就连冬天有时候运动，一天都会洗到两次。在瑞士真的还好，你可能有时候运动流个小汗，其实也没差。真的有差，干燥跟舒爽的天气。
那讲到就是去国外，大家最想要或是说最好奇，可能就是交往类别。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在那边
交往类别、
或者说什么
我真的
异性有趣的事情啊？毕竟，国外不管你是遇到亚洲人啊，或者说外国人，可能就是心态都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肯定要听你聊会比较有趣。我自己就是完全一个直男哎、那时候交的那个女朋友是台湾人，大六岁，然后大我六岁，然后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们快要去实习之前就聊得有一点深入，然后就不小心的在一起。然后就是其实我自己因为你的收入也不是很高，所以你的社交就会减低很多，所以我跟当地人真的没什么太大的交集。而且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其实是新创的，所以说要有异国的妹妹完全都没有。
好，我的话，我在那边我一开始去也是蛮想交，因为毕竟就还蛮好奇的嘛，人总是有好奇心。那一开始去就是班上同学会去拉勒，那可能跟都会比较想要主动跟女生去聊天。对，
我觉得在异国真的比较容易。
就其实我不知道去那边好像就会心境转换，或者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差，然后就会很容易跟人家谈谈而侃。那去那边读文化就是大部分都是出去吃饭啊、聊天、喝酒嘛，那所以其实也很容易约出去。对啊。
对，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很多时候都真的太压抑了。
我觉得有一点就在国外，尽管你觉得。就算我有意图，我想要约你出去喝酒干嘛，但是也是 OK， 反正人家是出去聊天啊，他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反正他可以先有一个交流的过程。
我觉得在
台湾
就比较封闭一点，
对，这人就是哇，你第一次就要邀我喝酒，还是说吃饭，你是想要干嘛？就变成说你可能要花其他的心思或什么去绕，就是有点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啦。
对，我就我是有听过，就是。这个比较不像以前那么封闭，但是还是大多人的观念上来讲会是这样子。我刚刚是从讲到说，该讲什么？
生活趋势。
对，你现在讲到是不是有什么要开始聊？
像讲到生活趋势的话，我在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就一开始讲我读书读了一个月都还蛮认真的，然后后来就因为
就认真一个月啊。
对，认真一个月，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去口说啦，或者说听，对我来说都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又不知道那种就是考试要文法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也不太在乎。反正我跟任何人讲话，我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不是呢？好像也是差不多，然后就上一上就跳下一个级，就这样子。然后是不是呢？那我就开始很认真的交朋友，然后交朋友就不外乎会去酒吧啊，或者说夜店，然后就变成那时候我还蛮常去的，可能有时候一个礼拜都会去到两次。
是很认真的把妹吧？
讲到这个，有一次我在夜店发生了，开启了我，也不能讲说第一个，就是开启了我对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女生，
真的是美女云集耶，是真的吗？
真的很美，
靠！
而且那次超，就可能缘分吧，那时候我只是。去了夜店，然后原本我要走了，可是那时候我帮我朋友买酒，然后但是我找不到我朋友，因为打电话都没有接，然后可能我朋友在忙，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事情，然后人说好，那我还先走了，然后刚刚有女生走过去我，然后就跟那女生讲，这个酒请你喝，然后我就想要走，然后我走之后呢，那女生也是原本拿酒要进去里面，然后结果她又跑出来把我拉进去里面，然后就开始。聊天啦、或是干嘛之类的，
艳遇耶。
对，然后他说，我就说，你是哪里人？然后他就那时候说，乌克兰。我说乌克兰，哇，看到那个长相，
震翻了，
真的是受不了。
后来你把人吃掉？
差一点，
可惜没有。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乌克兰国家的女生都好漂亮，然后就想到，哇，我下一个一定要再找乌克兰的。然后这个。好死不死，在课堂上又有一个新的来的学生，然后他又是乌克兰，
又想把人家吃掉，
就特别去找了人家，又在开始聊天了。但后来因为人家不能待太久，就想算了。
我靠，你有乌克兰美女运呢？
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哇塞，难怪人家说可以找乌克兰老婆。
当然，我好像也不是每一个，但是我觉得
大多
对基因良好。可是我觉得是外国人，可能年轻很漂亮，可是老了就不太。
这倒是真的哎，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们很多人的手嘛，我那时候 reception 有两个姐姐，就柜台有两个姐姐，他们的手就已经开始有点干。他们对于外国人很讨厌吃胶质类的东西，你知道吗？鸡皮、鱼皮，他们超厌恶哎。
我们也不会很常吃吧？
你会挑掉吗？
我不会挑掉，可是也不会很常吃啊。
怎么会？鸡腿的皮你会挑掉吗？
鸡腿的，外国会挑掉吗？
会耶。
他们烤鸡腿不是也有带皮？
他们很会剥掉哦。
是啊。
然后尤其是鱼皮更严重、他们几乎不吃鱼皮，他觉得很恶心。可是我特爱吃鱼皮跟鸡皮。你呢？
我还蛮爱吃的。
对啊，鱼片鸡皮。
可是我不会吃的很多。
不是，就是他们通常粘在上面的，你不会特别去剥掉。我看到很鸡皮是他们很喜欢吃鸡胸，他们鸡腿很不太喜欢吃鸡腿类，因为就是我刚才讲到
鸡胸，
对，就是那个胶质的东西，他们觉得那个黏黏稀稀的很恶心。可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
他们不是也很常在。
他们可能没吃下去吧，他们没有特别喜欢吃下去。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可能啊，他们都不吃下去的啦。所以应该有关系。说，靠，跟他们难讲。总而言之，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我那时候看到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学校的一些 manager， 他老婆，他的手，因为他也是他那个 manager 学校的啦，学校的那个饭店经理的老婆，他的手就是。干裂的很严重，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保养这一块
是很多保养品都从国外来的。
对啊，
他们是负责做不负责用。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因为台湾的天气没有干燥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点。因为我说真的，我自己那时候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包得像企鹅一样。这个也是一点。第一点是他们可能
已经
习惯干燥，所以他们都不穿很多，所以皮肤更容易干裂。然后擦的保养品有可能是。没有这么，然后胶质保养。
你现在讲到干燥气候，现在不一定很好哦。
可是我们都会包很多层，其实还好，因为室内是暖的、
万一你习惯了，你就不会包这么多层了。搞不好就是我现在一度跟20度一样，就不会包。
可是他们那边还是有漂亮的，我觉得是少数。对于有这种保养观念的人是少数，就是还是有皮肤漂亮，但是大多人真的手都是这样，而且才二十出头、十几只，他们就是这样裂裂的。完全没差，我觉得这是。对于保养的观念上，他们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对他们可能对吃啊、饮食啊，
心灵上啊，哦、可是对于皮肤上、
啊，他们好像也还蛮能吃，就是薯条、炸物类，可是他们也很多啊。
可是他们对于沙拉这种东西跟优格就很要求啊。
对啊，这样
也是吃得很健康、
啊。对啊。
可是我觉得饮食来讲，台湾的油炸物跟各台湾是真的是美食之都，很多外国人到台湾都变胖了，是真的。因为台湾的油腻的东西很多，然后食物真的太多，还24小时一大堆，懂吗、嗯？他们那边半夜要吃东西也不容易，
很
多可能面包，你知道吗？像很多那个我们那时候在接大陆团的时候，就很多客人常在半夜或是8、9点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有时候会接团客接到10点多结束，嗯、然后就回去睡觉嘛。嗯，大陆客人在快我要离开之前，他疯狂的到楼下要热水泡泡面。他们找到东西吃啊，然后就问我说：“这边怎么没有便利商店啊、商店之类的？”我说：“哦，那6点就关门。”他说：“怎么会有人6点就关门啊？”然后他们文化是这样，我不好意思说什么。所以这真的是文化的差异。他们很多，所以他们你看那个外国欧美国家很喜欢什么买一袋一袋的东西冰冰箱，就是这样。他们会储备粮食。
你讲到瑞士，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有卖火锅这种东西吗？
没有哎、欸。cheese 锅啦，fondue 那 cheese fondue 那超好吃，可是他们有那种小火锅。像我之前看到几个台湾 YouTuber， 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些国外的，那个国外的美女在台湾居住嘛，他就跟那个 YouTuber 去拍影片，他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就说，哦，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带到家常去卖，一定打买，一定打买。
真的吗？
就他们这个，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太特别，很好吃。
不太一定哎，因为我亲身经历。
不一定会好吃，你说经历什么？
就是我有时候带一个外国人去吃火锅，
哦，他不喜欢，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菜要去泡在汤汤水水里煮，然后我在那边煮，然后他直接拿生菜在那边啃，然后我就想我也跟着试试，但是我完全吃不下去，然后他就都不拿菜下去，他说这可以直接吃，他这一套不要就直接吃，然后他就不愿意煮，他就煮
哪一国啊？重点，
乌克兰。
那我觉得乌克兰的特别，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是法国还是哪一国，应该说很多外国人他们看到小火锅这种东西，应该是蛮新奇的。
好像没有，因为除了那个国家以外，像我有土耳其朋友、伊朗，他们
都
说他们不喜欢那样汤汤水水的。
哦，可能是哦，那应该就是看
他们可能比较喜欢沙拉类的。
对对，应该是习惯了，已经习惯了。
对啊，就好比你刚讲说那个想拿去家乡卖，就连珍珠奶茶。也有外国人很喜欢到
也有不喜欢的、
啊，对啊，也是有不喜欢的。
对啦，所以主要还是看主流文化。嗯哼，的确是。所以饮食部分的话，应该大致上、
欸。不过说真的，我在那边待了一阵子，我反而不喜欢在台湾吃东西。
怎么会？
因为我会觉得台湾的东西好像有点太油了，就是跟国外比起来的话。
可能我家都比较常自己煮。
可是。也不是那样，因为好比煮东西，我们台湾煮菜一定加油，可是你在国外不会有这种东西啊。
国外橄榄油多的嘞。
可是不是会这种油油的感觉？
我自己煮也不太多油，我觉得是技术问题。
是啊，那如果出去吃的话呢？
出去吃是不太难避免。
对、啊，
就是、我自己也是很少外食啊、嗯。可是说真的，外食的油腻度是真的高很多。嗯。所以我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个人。对自己，我就连国外我也蛮常自己煮的。我那时候我那时候的女朋友来我的那个小套房，就是还好那个瑞士同学不在，她出去玩一个礼拜吧，然后那个女朋友就来套房去住一个礼拜。我那时候也常常炒意大利面给她吃，应该是说
意大利面也就很健康啊。
没有啊，她那个酱料包有些很油哎。
是啊。
都是看自己怎么炒，真的、就是看长厨的人，因为在那边吃，就像你讲的一样，其实他们油腻的东西，油腻的东西是看情况，真的也不太多。小狗乱入。
可是像在就是感觉以沙拉或者是台湾的炒青菜比起来，那种油腻程度就不太，也许沙拉酱也很多油。
对，也是沙拉酱很多，
可能口感上吧。
对，我觉得比较清爽啦，比较不会这么腻啦。而且台湾很多地方放味精放得很重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东西是面包。我在欧洲欧美吃，真的是对面包印象最深刻。台湾的面包技术其实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可能气候是原料的关系。那个料理鼠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其中一个桥段是压面包那种清脆的声音，哇，那在国外真的可以玩这种感觉。就是因为 第一个干燥，然后他们烤的那个品质，就是咬下去脆脆的声音，而且吃起来真的很香。嗯、我自己是不太习惯他们的一大堆燕麦啦，然后什么优格，我个人不太用这种东西、嗯，其他东西都还好。嗯、但是印象深刻就是面包很好吃，其他东西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薪水也不高，所以是几乎都自己煮，所以没吃什么特别的。我那时候去德国的。椰蛋市集，是真的尝到做蛮多特别的一些当地的食物。
那你喝过那个热红酒？
热红酒是什么？
热红酒就是里面会加一些水果，然后下去煮热的。因为那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就会看到这个酒。
欸、我好像有喝过哎、欸，
到底有没有？
没有印象，可能我觉得没有印象，对我来讲就是普普而已。没有到难，因为难吃我一定
也没有到很特别、啊，但就是热的酒，我只喝到。
你这样讲，我好像有喝过，可是就是没有特别的印象，对我来讲可能就真的普普。可是就是有一些当地的 local 的食物真的蛮好吃的、嗯，我只记得我那个逛了。啊、我跟你讲，他们收起就是那个肠类，就是香肠类、嗯，然后什么腊肠啊，所以他们做那个东西真的蛮好吃。
我也还蛮爱吃那些的。
很好吃，他们的培根类也都很好吃。cheese，跟你讲，瑞士 cheese fondue 有机会一定要去吃那个。但是，如果在煮之前，记得如果你不吃太多酒的人，应该说他们其实浓度加的酒是浓到会爆炸，就很像你一个气质锅，它加了一大堆高粱那种概念。所以去吃的时候可以先提醒他，问一下，他们加的酒精可不可以？
可是我觉得在那种气候吃那个 cheese 加酒应该很爽吧？
没有，它这很爽，它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天冷吃的第一锅，可是重点是它真的是味道重到爆，它是重到很像你在喝酒。那个已经太多了，所以第二天我们第二次尝试的时候有跟他讲、他调整以后我们就觉得超好吃。
但是正常来说是要加很重吗？还是
他们都会加很重，他们习惯加很重。哎、欸，真是重到你在那个气质上面都是酒精哎、我们开玩笑哎，他们那样觉得很爽，可是我觉得那个气质味道都没了、啊。可能哎、他们气质真的超赞、啊。
说到这个，我也还蛮喜欢吃气质配酒，或者是配葡萄或干果类。
对啊，气质。cheese 巧克力嘛，然后像你刚才讲那些干果或是什么，它的那些什么小肉啊，或是一些
什么火腿那种，
对，我觉得哎呀很好吃。然后他们因为他们面包会常常切很多嘛，所以为什么会有 cheese 浓度那种？他们那些面包的角啊边啊没有上桌，他们就把它切成一块块去给客人去沾。哦，我现在想到就觉得我靠。超好吃，我在台湾真的还没有吃到很到
的。来卖这个？
没有，台湾卖这个不会红。不会红，而且成本太高，因为他们那边起司有些便宜。
那边起司便宜吗？
贵的贵到爆
啊，还是有差。
真的，它就很像是你的陈年高粱那种概念。有时候陈年那种八五高粱，现在不是一瓶好几万块的吗？他们起司是这样，他们就是很像是在放红酒那种概念。台湾我现在看到有一些是很道地国外的来做起司，我还没有机会尝到，但是台湾做起司成本真的。它不管是人力上面还是原料上面，有些进口的其实就更贵啊。对啊，像那个有些原版什么 supermarket 有没有那种那些其实有一些就还蛮吸引我的，因为它看起来蛮大，但是不是不便宜。
那讲到像穿着类嘞，你那时候去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
穿着类我觉得都还好、欸，他们都生活就是真的，如果是休闲就是蛮休闲。
所以去那边其实不会。改变到你原本太多穿衣服的习惯，
我也没那个钱去改。不过穿着的习惯，他们真的都穿得很少，我是常常被笑。他们说为什么你做不到把自己包得像熊啊、企鹅啊？然后我每次我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经历过两段下雪嘛，实习有经历过，然后他们就常笑我说。我每次进公司我都要脱三层，我不开玩笑我这裤子又厚到爆，然后上衣又穿个三件，就是一件薄外套，然后羽绒外套，再加一个外面那种防风的大外套。他每次看到我们就觉得好笑。对啊，
那时候去衣服好像 也没有改变到太多，可是就是变成很多衣服都能穿了，因为在台湾天气还是太热了。哦，对啊。
所以，可能他们好像很喜欢穿大衣啊，会影响到你吗？多少一点？
嗯，应该说，这样好像也有点，因为我从前穿大衣是从我高中开始，可是为什么喜欢？是因为我刚好也去了英国，嗯，所以那时候就很
所以有差、啊，
对啊，那就影响的、啊。
那我就没有，我是真的蛮穿自己的。上一集就已经聊到了那个超级阿宅穿着的类型，应该是说，你经济上面不允许，也不是说不允许啦，个性是一点。嗯，我会很常去算说，我一年或是我一个月到底要花多少钱在制装上面。应该这样讲啦，如果今天是有另外一半想要穿或是想要买衣服，我会比较舍得去花。但我对我自己就觉得穿就是那样，可是我常被嫌，就是问可以不要穿这个样子嘛，或是穿的这样宅宅的，你知道吗？
也还好吧，
因为以前更惨啊，以前真的更惨。对啊，反正我在那边饮食大概就是这样啦、啊
就是欸。那讲到在国外好像你有受伤过吗？像我在英国的话，顶多得个小感冒，不是现在得的，是以前。其实也还好，是吃药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欸、
他们看医生真的很贵。讲到这个东西，刚刚没有聊到啊，就是哦，瑞士的人情味真的很重。就是我那时候就很智障。就是从住宿的地方要到饭店，因为那时候周末放假的时候想要去看女朋友，然后就想要把那个衣服放在，就是正装都放在那个工作服放在饭店里面，那这样
去就可以
回来的时候可以直接上班，就不用再回家。然后那天我就洗好衣服啊，想说要拿去烫，然后就挂在脚踏车，因为脚踏车骑下山很方便嘛，就挂在脚上，风很大，这样飘，然后就卷进去了。
特别帅是吗？
卷进去，我特别帅啊！是在飘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意识到好像有点危险，我就硬要赶快赶车，我就骑下山，然后就卷进去，卷进去，我就想救裤子，因为是我爸送我的，双手一按，我就因为它是有点小斜坡，我就这样真的飞了大半圈一圈，下巴就直接着地。真是痛到爆，很像真的很像被人家揍下巴那种感觉，痛到爆。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流很多血，我只是觉得好痛。然后我什么时候讲人情味？我那时候真的有一个超级帅的大叔，他骑着重机，他看到我跌坐在地上，马上刹车，然后一直问，啊、我不记得啊，我记得他的英文跟瑞士德语是掺杂的，他就问我说：“你还好吗？”这样这样。我赶快带你去看医生。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饭店，因为那其实。”就连小村庄，他连医院都是六点关门了。台湾的健保制度真的吗？二十四小时诊所，然后急诊啊什么的，那边没有哎、欸。那种小村庄，大城市可能有，我不知道。那小城市，他那时候就是看到我就，他比我还着急啦。我觉得他快被逼疯，因为我自己说我要去饭店，他们会帮我处理。他说你不要先去饭店，我先带你去医院。然后他就赶快，因为他们村子小，所以他们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有大概什么地方电话，你知道吗？那个人看起来就是生活的蛮好，骑重机可能
都了解。
对他应该说他们都了解啦，对，都然后就赶快打电话跟医生讲说，我这边有一个伤患，我是听不太懂，但大概隐约他说我这边有一个伤患，那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那赶快把他送过去，然后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要去饭店，他就快不，然后后来就有一台车在慢慢开上来，经过他也停下来，然后就有一个很像是印度籍的，那个还是我们 housekeeping 的一个老公哎、欸，一个我们 house 其中一个 housekeeping 的女生的一个老公，然后他我忘记开面包车还是维修车，就很像乡亲，他就把我的脚踏车载上去，然后两个人呢、一起陪我到医院，确定我没事才走。而且那个骑重机的大帅大叔，他是看到 manager 以后才走。欸，他们真的很有责任感。我想真的，他们人情味重又很有责任感，我真的超感谢他。然后医生看到我就半无言，老老的医生。然后他
我要不能准时下班的。
他们不会这样想。我觉得他们人真的很
好。因为外国不是就是他时间看了之后，他下班就是下班，他不想做。
对，可是我觉得他们对这种。就是那个可能
该紧急的时候还是
会出现，而且我觉得那个医生也是蛮冷静，而且有医德吧，我不知道。然后他就拿，因为他们那时候缝针已经很先进，他是很像定速针那种东西，他就默默的拿这样钉钉钉钉钉，然后 跟我讲说什么该就交代跟
怎么善后处理，
对，跟 manager 讲一下是什么该处理，什么该处理，还是叫我多休息啊。嗯，然后其实也是蛮好笑的，很惨的、啊、那一次。可是他们对于这种台湾对于劳工的那个工伤制度，真的、嗯、健保真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像这种都可以请。那个，或是你有保险都可以请什么假嘛，然后去，哎、嗯欸，我受伤，我第二天就要上班嘞。嗯，然后应该说，我那时候本来就有两天假，我受伤我要直接去上班嘞。嗯，我就是包的全身，然后他们只会问你说你还好吗？然后你就继续工作啊。嗯哼，这跟他们不坐月子是一样的概念，懂意思吗？你没死掉，你就可以动，你就继续啊。你懂吗？他顶多会稍微关照你一下，但是你还是要做事啊，因为顾你。嗯哎、欸，这个是蛮可怕的，真是工作。
台湾比较好，
这部分台湾比较好，他们真是工作狂。可是像什么，我刚才提到什么医药费，因为他们，我刚才讲到，其实健保制度应该是没有那种医药费什么的，我后来都没有付到半毛钱，嗯、他们应该是都帮我除掉，那个应该也不便宜。
还是他其实是打给你家人说，
不可能，他没有我家人的电话，我觉得他都帮我除掉，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牙医啊，我那时候牙痛的时候想要去看牙医，那个 housekeeping 的 manager 就跟我讲说，最好不要在那边看牙医，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保险啊、制度什么的。嗯、他们自己在那边看牙医，可能都要花好几个月的薪水。嗯、他们的好几个月，我是365块。你就想想看，这要多少钱？对啊，所以后来我回来看牙医，台湾健保真的是比较好。嗯，对啊，
健保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感受到。对、欸，希望不要感受到。
对，是真的，就是健康比较重要啦，健健康康最好、嗯，所以平常还是要多运动。你看你之前胖那个样子，应该其实说真的，后来印象深刻的，刚才讲到那个饭店嘛、嗯，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在那边把台湾发扬光大，嗯，就是、成为台湾之光。为什么这样讲？我刚才有，其实前一段有提到说。我的薪水是365块、嗯，一直记得这个数字哎，认识法郎365，因为面试的状态没有很好，嗯、然后可是我最后就是在我对于工作啊，嗯、就都对于想要做的工作或自己选的工作会很认真、很专注、跟很负责，那可能面试他没有感受到，所以、他们最后的结语是，怎么当初会给你这样的薪水？嗯、然后加上后来我们学校又派了两个台湾人去，可能是他们选的。嗯、那两个台湾学生就是一个好像都是1700还是1600、1800，大概是我的5-6倍，你懂吗？就是虽然不是我拿，我有朋友会呛我说：“靠，又是你拿的，你懂吗？就是、那你在怂屁？”可是不一样啊，就是
光荣感。
对你让人家认可台湾，台湾人做事是很棒的，你懂我意思吗？对啊，是有差，所以。对，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来讲，就是印象是蛮深刻的、包含那个当地有一个租，就是那个饭店有一个常客、因为他们是商务嘛，可能会针对一个地方常常这样来去、然后因为早餐房的时候就有分外场服务，我要去柜台，然后早上服务的时候就有分当地的客人跟团体客，那没有团体客的时候我就要服务当地客，然后那个常客就会常看到他、他平常就很爱给我小费、因为就我服务态度很好，然后我那天运气也很好，当我要离职的，就是要去坐飞机的最后那一天，
去帮你送机吗？
没有啊，哇，这么夸张！他刚好出现在柜台，我在跟柜台的姐姐打招呼的时候，他刚好出现在柜台，然后我跟他讲说，hello， 就刚刚稍微打招呼，然后刚好我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要去坐飞机，然后回台湾，他就说，哦，那真可惜，然后他说你等我一下，他就从皮包。拿出20块瑞士法郎，紧握我的手说：“祝你一切顺利。”真的是那时候感动快哭出来，因为别人认可你说的努力，在那一刻。
欸、像在那边，就是薪水算高吗？
我365块吗？
对啊，我说正常，
其实都还不错啊。我听到，就连我那时候的你交的那个女朋友也是2100。
因为为什么国外好像人比较喜欢给小费，台湾好像比较少。
没有，这是习惯问题。
习惯问题。
你出去不给小费是不礼貌哎、欸。嗯。所以我现在在台湾，就连今年我去员工旅游好了，我也蛮常塞100块在枕头底下。我觉得真的是习惯问题，因 一种鼓励啦，他们是习惯，不给小费会被鄙视，然后被做戳击，所以去国外记得给小费，不要给不起小费不要去玩，不然你会过得比较痛苦，真的。他们 housekeeping 都有这种潜规则，然后有些高级饭店更是，就连你从趴车开始提醒你的是每一层都要给，不然你会被针对，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客户 not nice，
不如不要，
就是他们会做手脚，其实。很多很多那个饭店的那些流程啊，都可以做一些小手脚，反正就对你特别不好啦。所以可是通常可以注望那个一点小费，他们很喜欢。我觉得在台湾是可以学着给小费，是真的。如果你经济情况允许，然后做得好，或是他帮你饭店整理的好，其实可以。
还是鼓励人家，人家
对。其实我有遇过，就是啊，我那时候在越南，我就给的比较多小费。然后我的那个东西。有问同事，有一些补齐的东西是真的不太一样，不管是补齐啊还是整理，他们有一些整理就是普普通通。
下次再给超过那个房价的钱看看。
哇，你可能会不用那么浪费吧？可是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傻意思吧，就是折一个天鹅给你。
哦、，OK，
我就觉得有差啦，真的有差，因为毕竟房屋什么。啊、对他们 nice 一点，你睡觉的东西都是他们在整理的，对，也有差。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还是，不管除了工作以外，一些文化上面啦。那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因为薪水的关系，是很少出去。然后像他们当地的一些那个活动啊，其实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女朋友她就比较会生活，所以什么爵士音乐节啊，他们就很常办这种活动啊。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蛮常听的。对，
讲到这个，好像就是外国人好像还蛮会享受生活的，因为他们这种像你讲的爵士乐啦，或者说活动什么都还蛮多。
对，就是很多当地。
像我有时候在台湾也会想去那种地方听，可是就很难找。比如说你好像找的很专业，你才会知道。
对。
就是说，很多个地方你都能轻易的去就是可以去欣赏。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去看，一个真的是因为时间。因为台湾建国也不过百年出头，那他们都很久了，那已经养成了一些文化出现，他们就会持续延续这些文化。像我那时候在瑞士就看到，不管是爵士音乐节还是什么，他们会穿什么比较传统的装扮，吹乐器啊，然后游行之类的，像是类似这种，还有什么母牛节啊，放一大堆牛在乡村那边，大家去比看谁的母牛的漂亮，
真的，
真的，很有趣吧。应该是说台湾的第一个，台湾的时间文化时间比较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台湾地小，你想想看，他们一个随便一个小州，
瑞士很大吗？
瑞士比台湾大吧？
应该不大很多吧？
台湾比台湾大，没有到很多，但是也比台湾大。所以我说两个层面嘛，
一看就看到乌克兰，
你是想乌克兰美女吗？没有，应该是这样讲啦。它大虽然没大很多，就是我刚才讲两个层面，一个是地。一个是时间啊，人家文化的时间就比较长啊，所以很多东西会那个、啊。台湾的东西比较多是什么文化纪念馆啊，而且台湾真的文化的那个该怎么讲，文化的那个什么太那个了，所以
就很小哎、欸，
可是比台湾大、啊，
台湾比较大、欸，
真的吗？怎么可能啊？
应该差不多，可以查一下。
好，总而言之。总而言之，我觉得是两，一个是地可能就是看情况，但是我觉得文化时间真的有差，文化时间的长短加上后人有没有去保留这一块，我觉得有。
那风景有没有差？
风景没爆，没爆，
超美的。什么时候季节去好？
都可以，
okay.
四季。我那时候去，我真的是觉得瑞士四季都可以去。你冬天去玩雪啊，雪很好玩。我当时还觉得卡通是骗
人，而且有雪可能受伤不会痛。
没有啊，没有没有，这是错的。有些人看不到，这不是这样讲，有些看不到那个很危险的、欸。
缓冲？
没有没有没有，雪没有这种缓冲的力量，你相信我，那很危险。下雪的地方都要小心，是真的。可是雪其实雪很漂亮啊，最好，我觉得雪最可惜，就有一大缺点就是它。在融化那段时间，脏脏的很恶心
啊、哦！就黑黑脏脏。
对，脏脏的，那时间就很常弄脏啊什么，然后车子经过，那很常水啊。他们是蛮 nice 的，就是 对于这一块他们文化是培养的蛮好，车子让行人让的非常非常的
好。
其实他们很远的地方，再看到他们就会先停。
这点我有点没有印象。
我在瑞士是这样子，而且所有经过的行人，像我现在有养车的习惯，只要有人让我，我们就会跟他打招呼。嗯哼。然后我在车子里面也会跟人家打招呼，然后我之前有跟朋友出去，他们就以为我是钢铁的。我有这样举手，你知道吗？就是
礼貌性，
对，礼貌性在车子会跟外面人打招呼，或是跟车子对车子，你知道吗？然后就有朋友笑我说：“你是钢铁人吗？”一直挥手，一直挥手，干嘛？要发射什么东西？很智障。可他们这个习惯真的是蛮好，就是不管是行人走过会跟那个让行人的车主打个招呼，或是车主主动停下这件事情，而且 我在那边，除非。很紧急，但我很少在瑞士听到喇叭声，很少。他们就是急刹就急刹，也不按，真的很少听到。他
们那像你们治安好吗？
瑞士治安很好、啊，
很好，
很少听到什么问题、欸。
像我在英国，我自己是觉得治安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常听到很多人东西被偷啦，或者说就是可能会有人喝醉酒要打人或什么之类的。
我那时候是听比较多是法国。法国
这个是其实还好，
瑞士很安全。
我在英国，对啊，就是会听到朋友东西被偷啦，说他自己走在路上，然后被一群人围说他要跟他抢劫。
我觉得真的是各国文化，台湾也算是蛮安全的、啊，虽然最近发生那件事情，但是以台湾平均治安来讲，算是真的算是蛮安全。瑞士也是真的蛮安全、嗯。我晚上走在路上，我觉得都还好。
那以总结来说，你觉得？就是你那时候出国的经验是值得的吗？还有就是你会给其他人建议说，要不要去？
我觉得是超值得，然后我自己都还想再去、去旅游。
你这时候去就划算了，应该有六倍以上的薪水了，跟那个365比。
不会去那边工作啊？没有啦，应该我是去，就是一定是去玩，因为其实那边的文化风景是真的值得去体验、所以我很推。就算是去学习也很对，因为它环境很好、可是口袋要够深啊、因为开销毕竟不是很低，对、而且如果要读好的学校，真的也很贵，像我上的就是一年好像两三百一条，不便宜啊，还是我记错了，反正就是都是蛮贵的，那旅游很推，学习也很推，就看自己、
我也是还蛮推荐，就是如果有机会出去的话，不妨去试一下。
对啊，真的，就是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然后。大家等疫情过后，想要出去真的可以参考一下。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OK。
好，那各位下次见啦，拜拜。